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再一次在这个主日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圣经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第23节到第二章第11节。那么这还是在我们整个哥林多后书我们学习的这个系列里边，这是第三篇讲到。那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们第一篇讲到的题目呢，称为赐安慰的神，第二篇呢称为信实的神。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段信息的题目叫做宽容的神。我还得再一次的回顾一下哥林多后书写作的背景。哥林多后书呢，既然称为后书呢，就有前书。哥林多前书和后书两本书，或者说是两封信，都是使徒保罗写给在哥林多的教会的。这两封信有着不同的内容，但是有一个主题，就是当教会面临着困难和问题的时候，使徒保罗他用很多的心血，同时是被圣灵感动，付出了很多的时间来服侍他们。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就把这些解决的方法，把他们需要注意、需要悔改、需要被鼓励的地方告诉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两封相当重要的书信。在哥林多后书里边，保罗特别的讲一件事情，就是当时他本来计划要去哥林多教会，这不是他第一次去，因为这间教会是他建立的。他本来在他的宣教旅程中离开之后要计划再回去，但是被圣灵带领，加上环境让他明白他需要改变自己的计划。当他改变计划的消息传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很多人感觉到很不安，加上教会里有反对神的使徒，反对保罗他同工的一些假的老师、假的师傅们兴起，挑起了众人更多的疑虑。这就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到第二章里，保罗会一次又一次的解释，同时是让哥林多教会的人明白为什么神会改变计划。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圣经里反映出神的宽容。在我们进入这段圣经之前，我想讲一个故事。那么在2011年的6月4号这一天呢，我们大家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事件发生在波多黎各，更多的可以说准确的来说应该是一个表演，有一个走钢丝的杂技演员，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Nick Wallenda， 或者说是尼古拉斯瓦伦达，他呢要在这一天2011年的6月4号这一天，在波多黎各这个国家的一座城市中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旅馆那里进行一项表演。他要表演的就是在旅馆的两栋楼之间走过一段钢丝，那么这个高度呢大概是10层楼的楼顶，就是37米，也就是121个英尺。那么两个楼之间的距离，换句话说他要走个钢丝的距离呢，是要走100个英尺，也就是30米。所以他说这是他最激动的走钢丝的表演。为什么是最激动的呢？奇怪的就是说在他之前已经有过很多的表演，既不是这个钢丝呢，既不是最长的，也不是最高的。他之所以激动，是因为在33年前，也就是1978年的时候，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人叫做瓦伦达，另一个瓦伦达叫做卡尔瓦伦达。卡尔瓦伦达呢是尼古拉斯瓦伦达的曾外祖父 great grandfather， 然后是妈妈这边的，所以是外祖父啊。那么卡尔瓦伦达在1978年的3月22号，在同样一个位置，同样是在波罗里哥的这一个旅馆，两座楼之间，同样的设置，要走过那100个英尺，走在钢丝上。那么卡尔瓦伦达呢，其实是这个家族的这个杂技团的创始人，他创始了一个杂技团，名字叫做瓦伦达飞人。他们最有名的就是走钢丝。走钢丝的这个特点是这样，他们会在不同的情况下设置这个钢丝，然后呢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惊险的方式来走。在78年这段时间呢，他们走钢丝还不用安全绳索，所以当他们设置在这个高楼楼顶上走这段钢丝的时候是非常惊险的。我们知道在我们中国也有走钢丝的表演，比如在新疆呢有达瓦兹，所以他们是传统，也是一个家族式的传承下去。那么这个瓦伦达有点像， 这个家庭呢本来是源于德国，所以卡尔瓦伦达自己呢生于德国，但他后来在全欧洲巡回表演，直到他定居在美国。所以在1978年的3月22号，卡尔瓦伦达已经73岁了。在73岁的这个老人，他要进行一项表演，就是没有戴安全锁的情况下走过那100尺的钢丝。他可以说是经历了非常多的经验，有很多的惊险。当时呢，世界上人都说这是走钢丝技艺最好，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最好，但确实是相当举世瞩目的一个事件。所以当时在波多黎各有电视台实况转播，有直播这个走钢丝的情景。所以当时我们就看到在电视上，他就拿着这个平衡的这个长杆啊，就开始走上那个钢丝。虽然我们想起来说10层楼不是很高，但是在那个地方，当他在走在钢丝走出去不远的时候，就有一阵强烈的风吹过来。所以很不幸的是，当他被这个风吹掉的时候，就失去了平衡。所以73岁的卡尔瓦伦达就从那个钢丝上掉下来，掉在10层楼的高度，掉在地上。他被马上送到医院去，但他刚刚到达医院的时候就离开了世界。所以当时的实况转播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事件，那么很多的世人都为那一刻感到非常的震撼，因为看到这种风险是真实的，看到这种危险也是真的。但是也有人说，对于卡尔瓦伦达来说，这是他愿意去做的事情，因为他自己曾经说过，我只有在钢丝上的时候才是真正活着，其他的时间只不过是在等待。那按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这是死得其所。那么跟走钢丝很像的一点就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不会体验到我们生活中所有的那些支持，那种 support。 那你踩在钢丝上，在那个非常危险的情况下，你就明白原来那根绳索或者说那根钢丝就是支持你的地方。那么33年以后，这就是为什么卡尔瓦伦达的曾外孙尼古拉斯瓦伦达，当他再次的走上那个对他来说其实是很小的挑战，却是非常惊人的非常激动的那一刻，就是走上那个波罗黎各的旅馆的楼顶的时候，他说他非常的激动。那么他到底有没有成功的走过去，我们在这篇讲到最后会跟大家揭晓。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神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平时注意不到他们，我们的呼吸的空气，我们所穿的衣物，大部分都来自于植物，来自于棉花或者麻或者其他的上帝所赐的一些东西，我们所吃的食物都是神所给予的。当人处在那种危险中的时候，当他走在钢丝上的时候，他明白原来这一切的支持是这么样的重要。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个话题是神的宽容。在刚刚我们读过的圣经里，在第23节，哥林多后书的第1章23节，保罗他说，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宽容这个词和宽恕不一样，宽容如果翻译作英文的话是 spare， 那么宽恕呢是 forgive。 宽容的意思就是好像神有愤怒却不把它发出来，神要执行审判却有意的延迟这个审判。宽容的意思是神推迟他本来要给人类的惩罚，因着自己的爱，因着神恒久忍耐的这样一种性情，他一次又一次的延缓那个将要来到的惩罚。我们都知道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就不用再惧怕未来因着罪而来到的地狱里的刑罚，但是基督徒一样会犯错，基督徒一样会面对试探，会跌倒。所以那个时候保罗他这样说的意思是，他之所以没有去教会，没有在这个时候去，是要给教会的一些人更多的时间，让他们悔改，让他们从自己犯罪的路途上回转，这样当保罗来到的时候，他就不需要用严厉的方式来惩罚他们， 首先我们要明白保罗不是神，但是在那个时期神把特别的权柄赐给这些使徒，所以当保罗来到教会的时候，如果有人还没有从最终悔改，他就不得不使用神给他的权柄来审判来惩罚。所以保罗因着神的感动有意的要延迟自己的旅程，他要等待希望哥林多教会的犯罪的人能够悔改。当我们看到神这样的心意，他愿意宽容犯罪的人，就要告诉我们什么？就要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得救的人应当因着神的爱而彼此的相爱，效仿神那样的宽容。所以今天我有三个要点跟大家分享。第一点，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凭着信心彼此作为同工。刚刚我们一起读过的圣经里这样说，保罗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24节他这样说，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我们要特别留意那个帮助你们的快乐，听起来有点奇怪是吗？那么这一段如果比较字面的翻译，比较直接的翻译是说，我们要做你们的同工，让你们得着快乐。这是中文新译本还有这个修订版的翻译方法，说我们要做你们的同工。所以那个帮助其实就是说要做你们的同工。什么叫做做同工呢？希腊文那个词它读作 synagos， 那么 synagos 这个希腊文的词是说两个部分，它第一个部分呢是一起，第二个部分呢是工作，一起工作呢就是做同工。这个词呢变成了今天的英文的词叫做 synergy。 synergy 有很多的不同的意思，很多时候企业里边会提出 synergy 这个概念，是协同一起来工作的意思。大家看到有的时候你经过建筑工地，上面有很多的工人在那里工作，就像我们的幻灯片上有一张图，那些工人们在工作的时候呢他们同时在那里一起在做事情，可能在做不同的事情，有人可能在操作吊车，有人可能在装这样一个东西，有人可能在用那样一个机器，但是呢他们的都是在做一份工。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做你们的主，那个辖管就是跟主是同根那个词，我们不是要做你们的主人，要辖制你们，要做你们的一个监工，我们是跟你们一同做工。换句话说，因着信心，所有的圣徒平等的在神面前一同来承担服事的一个担子。这跟当时在哥林多教会的一些假的那些先知、假的老师他们所教的是相反的，因为那些假的使徒往往特别的强调权柄，而不愿意身体力行跟哥林多教会的人一起来承担那些担子。保罗和他的同工是相反，他们说我们不是要做你们的主，而是要跟你们一起工作。换句话说，因着在基督里的信心，基督徒可以彼此的配搭来做工。你要知道，在教会的服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每个人的恩赐不同，每个人的特点不同，我们有不同的喜好，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软弱，所以当我们不能够彼此配搭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我们总是在为别人承担担子，就会感觉到好像哦，我不想再做了，因为他好像在做一个监工。有一点很重要，大家要明白，神给我们的旨意是教会里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平等合作的关系。虽然说今天教会的牧者和保罗那个时代教会的使徒有明显的不同，因为使徒是神在那段时间特别案例的一种特别的职分，但是有一点相同的是，不管是使徒还是今天教会里的牧者，都是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完全的平等，只是因着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分工而已。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彼此同工的时候，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信心，因着他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进入到神的家庭里边，我们就成为家里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一起同工的时候，让我们纪念神的宽容，我们不光是有平等的身份，我们还要彼此的关爱， 所以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其实是因着关心而指正教会里的问题。在接下来的这一段，在第二章的第一到第四节，保罗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也就是说，他说我再去的时候必须我们都没有忧愁。第二节他说，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这句有点难解，其实意思是说，假如我曾经叫你们感觉到忧愁，现在除了那个当年因着我的责备感觉到忧愁的人以外，除了这样的人，谁还能带给我快乐？其实保罗在这里是要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不是要有意的让他们感觉到忧愁，而是希望看到人从最终悔改，这是他快乐的来源。在第三节他接着说，他说，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换句话说，保罗之所以会写信指出他们的问题，恰恰是为了大家彼此能够有在神面前的喜乐。在第二章第四节他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呢？从这里开始，在第二章的前面这一段反复的出现忧愁这个词。忧愁的这个词呢，它也可以被翻译作悲伤，比如说我们的和合本修订版里就翻译作说，我把所有的忧愁都换成了悲伤。所以保罗其实在说，说我必须要等到你们都不再忧伤了再去，我如果叫你们忧伤呢，其实是我希望借着忧伤让你们能够悔改，能够有喜乐。忧伤这个词希腊文呢，它读作 lipo， 那么 lipo 那个词呢，其实跟另一个词叫做 lipe 非常的接近，你听起来好像音也都很像。忧伤这个词和另一个词就是疼痛是非常接近的，可以说是同词根的。疼痛是什么？疼痛呢可以有不同的范畴，但很多的时候讲到的是一种身体上或者说是情感上的一种痛苦。很有意思的是，在旧约圣经里，虽然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书写的，但是在学者们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也就是今天我们都知道的一个译本叫做七十式译本，那个时候当他们翻译的时候，他们就选用这个词，这个 lipe 疼痛这个词呢，就放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的十六到十八节里是很重要的一段圣经，因为你看在十六节，当人类犯罪以后，神宣判审判。十六节神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那个苦楚的词呢，就是这里我们说的 lipe 疼痛。然后到了第十七节，不光是给女人，还是给男人的，又对亚当说，你终身必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劳苦那个词同样的是 lipe 疼痛。所以当人类犯罪以后，神赐给人一种特殊的东西叫做疼痛。今天没有人喜欢疼痛啊，因为疼痛会让我们很不舒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很难理解什么叫做舒服，因为大人经常说，哦，这个舒服，我觉得一天好像没有什么具体身体的不舒服，就是只要我能够起床然后上学，只要下放学以后就非常的快乐。那么随着年龄增加，我们开始经历到生命中的一些疾病以后，就明白疼痛。所以现在我发现不疼痛就是一种舒服，因为身体上会有各种疼痛，会有颈椎的疼痛，会腰背痛，然后可能会有牙痛。那么很不幸的是，我在读博士期间研究的又是疼痛。那么疼痛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在美国每年花在止痛上的这个医药的费用是非常的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研究的时候会有基金发给我们，因为有很多的科研的机构，很多的药厂需要研究出更好的止痛药。 那么在关于疼痛这个问题上，当我在读医学院的时候读过一本书，这个书的英文名叫做 Pain, the gift that no one wants， 中文翻译做疼痛没有人想要的礼物。写这本书的这个人呢，是一个在印度的医生，他的父亲是宣教士，他自己后来在印度继续的进行医疗宣教。他作为医生，他主要医治的是麻风病人，所以在印度那个时候，在大概是五六十年代一直延续到后来，有大量的麻风病人在印度。麻风病很多人都以为是麻风病的这个杆菌直接侵蚀人的机体，然后导致他们会缺失五官，会缺失他们的手或者脚。但是呢，这个写这本书的作者他后来经过了一系列的研究，发现原来麻风病并没有直接的侵蚀到组织，而是损坏了人的组织里的那个神经的末梢。换句话说，麻风病把人的疼痛给拿走了。当没有疼痛以后，人会不知道保护自己，所以那些贫苦的人他们就会有一个很小的伤口却不知道保护，从小的伤口变成大的伤口，变成感染，然后最终呢，那些严重的感染导致他们失去了手或者脚，甚至是他们的面部的五官。甚至有人因为没有疼痛，在夜间被老鼠咬掉了他们的手指或者脚趾。所以后来呢，这一位弟兄他的主要的工作就是用不同的方法来恢复，换句话说，用他能够做的方式来替代本来神赐给人的疼痛。神之所以会赐给人类疼痛，是他要提醒我们，他的创造本来不是这样，是因着我们的罪，我们才有这一切的痛苦。换句话说，疼痛是一个提醒，让人类向往一个更美好的地方。你知道，在创世第三章第十六到十八节里，除了疼痛这个词反复的出现，还有另一个词非常的重要。在第三章第十八节，神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亚当曾经就是一个农夫，他非常的熟悉地上的耕种，他明白当地要长出这些有刺的植物以后，工作会变得非常困难。荆棘和蒺藜是两种不同的植物名字，荆棘往往代表的是有刺的灌木，所以荆棘经常用在农业的田间作为篱笆，因为不管是人还是牲畜，当你碰到那个非常尖的刺的时候，就会感觉到疼痛。荆棘也被用在另一个地方，也就是到了新约圣经里边，在福音书中，马太福音还有约翰福音都有记录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二节，当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这里说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在当时的罗马人嘲笑人的方法就是用带刺的灌木，那种非常扎手的东西，用它扭成一个环状的冠冕，然后会把这个荆棘的冠冕套在犯人的头上。他们当时这样做是因为有人说这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他们把荆棘的冠冕压在耶稣的头上，那些刺就扎进他的头皮和他的脸上。他们也把紫袍披在他的身上，同时给他手中拿了一根苇子作为他的杖。所以这一切的嘲讽是在他们听到他说他是一个王以后。耶稣所戴的荆棘的冠冕，其实真的是神在回应创世纪第三章所说到的因着人的罪而来的荆棘。不光人要面对生命中这一切困难的荆棘，人自己所犯的罪，换句话说，我们自己就成了这地上的荆棘。当耶稣戴上荆棘的冠冕的时候，其实是为所有的人类承担罪的痛苦。所以在这里，当保罗看到教会的问题的时候，他说我要再去呢你们那里，除非你们不再有这样的悲伤，换句话说，不再有这样的心理的疼痛。这种疼痛是由罪而来的，保罗是要告诉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不再有这样由罪造成的在教会里边这么多的痛苦。他同时也说，如果我带给你们伤痛，如果我的话非常的严肃非常严厉，我的批评让你们心中感到疼痛，我的动机是要让你们以后有喜乐有快乐，不再有疼痛。原来人脱离由罪而来的痛苦 疼痛唯一的方法是借着基督的恩典在神面前悔改。所以基督徒需要彼此的指正，因为很多时候人会行在对自己的欺骗里边，即便你已经重生得救，你可能还陷在既往的罪的那种影响中，你可能还有犯罪的习惯，可能会被诱惑再一次的犯以前所犯的罪。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因着彼此的关爱，因着爱心要互相的指正，正如同当年保罗和他同工坐在哥林多教会的，他说我不是要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格外的疼爱，如果直接的翻译的话，说他说我希望你们知道我的爱 agape 是非常的多，我有很多的爱要给你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责备你们。所以当有人犯罪以后，需要有旁边的弟兄姐妹给他指出，出于爱心的指正是给他最大的帮助。那么当有人犯了罪他悔改了以后呢，教会该做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三点。对于已经悔改的人，我们需要以爱心来赦免他。在第五节的第十一节，保罗他说若有叫人忧愁了，他不但叫我忧愁，也叫你们众人有了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里保罗在说，如果有人犯罪让你们感到伤痛，那么我说的是几分呢，其实是要让你们明白这样的伤痛并没有到一个严重的程度。他说恐怕意思是说他不愿意让哥林多的人过重的来惩罚犯罪的人。明显的你能看到第六节他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已经执行在主里边的戒律，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按照圣经的方法来指出了那个人的错误，同时按照相应的步骤来惩罚犯罪的人。但是保罗说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因为当基督徒犯罪以后，教会虽然要做出相应的反应，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个人悔改了，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第八节所说的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什么叫做坚定不移的爱心？有的版本翻译作要肯定，要向他肯定爱心，也有的版本说要确实的显明你们的爱心。那个显出坚定不移其实是一个词，那个词希腊文是 crow 的意思呢是说用确实的证据来肯定，那个词同根的另一个词叫做 curious， 意思是主。换句话说，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你们要有意的向他确定的显出你们的爱来。那么大家都看到过法庭的一些电视节目或者说实况的转播，你会看到呢法官手里有一个锤，那么这个锤呢英文叫做 gavel， 也有发作 gavel 的。那么这个 gavel 呢，这个法官的这个木锤呢，它的英文来自于另一个词叫做 gavel， 意思是当你到一个地方，你要给那个地方的领主一件礼物，这件东西一旦给出去就不能要回来了。换句话说，那个这个木锤这个裁定呢跟主权有关。所以你会看到在法庭上，在拍卖行，那个主持拍卖，换句话说主持法庭的法官呢，会拿这个木锤在做决定的时候会敲这个木锤。当敲这个木锤一锤定音以后呢，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已经决定了，木锤象征着主权。所以 crow 这个词呢，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就好像我们要确定的不改变的把我们的爱心显现在那些已经犯罪但得到赦免的人的面前。这是很难的，因为当基督徒犯罪以后，教会的很多人会难以跟他再以相爱的方式来相处。保罗要说的是，你们不但要赦免他，你们不但要原谅他，你们还要用他能够确定的，用非常确实的方式来显明你们的爱。这样的这个词同样的出现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在这里保罗说如果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够废弃或者加增的。那个立定的词就跟这个 检出坚定不移是同一个词。换句话说，一旦你这样做，你不会再收回。保罗是要让我们明白，原来在神里面的爱心，在我们彼此赦免的时候，那个爱心是不会收回和改变的，就好像已经敲下去的那个木锤，代表着我们彼此相爱，不随着环境，不随着这个人的做法而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有任何的之间的这种嫌隙，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和矛盾，当你跟你有矛盾的人已经愿意改变，愿意求你的赦免和原谅的时候，你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确定的去爱他。因为人是软弱的，在这里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你们要这样做，这样的赦免实际上是在基督的面前。第十一节他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所以撒旦可能会趁虚而入，让那些已经跌倒的人更进一步的不能够站立起来。基督徒的爱心是打败撒旦诡计最好的方法。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到神怎样的宽容，我们需要效仿他，用爱心彼此相待。在我们讲到的最后，让我们回到宽容的主题。大家都还记得刚刚提到的那个故事，那到底 Nick 瓦伦达有没有走过那100尺的钢丝呢？答案是有，他不但走过，而且跟他的母亲，也就是当年的那个卡尔瓦伦达的孙女，他们两个人从钢丝的两端一起走，然后在中间呢，他们两个人还跨过对方，然后再一次的走到对面去。所以后来的这一次钢丝的表演是非常的成功。这就是为什么那个会那么激动，这并不是最难的挑战，却是对他最有意义的。走过钢丝的这个内克瓦伦达，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从不训练，从不练习，却走上钢丝，这才是试探神。其实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说他的工作就是要在钢丝上，借着他已经有的记忆，借着他的训练，借着他付出的辛劳，来告诉周围的人说，哦，你可以在任何一个领域荣耀神，这是他的目的。那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到走钢丝的表演的时候，就会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在宽容，在支持，在帮助我们。类似的比喻出现在一本书里，在爱德华兹的一篇讲道，他曾经说过，他说人的罪呢，就好像非常沉重的铅，把我们坠向地狱里去，但是唯一的让我们不至于落在地狱的火中的是上帝的手。我们没有坠入地狱，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有上帝的手的扶持。换句话说，他宽容我们。在出埃及记34章第6节，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的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宽容这个词出现在新约圣经的次数不多，但在彼得后书里出现过两次。彼得说，在彼得后书的2章第4节，他说神没有宽容天使，那些犯罪的天使未来要被审判。紧接着在彼得后书2章第5节，他又说神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挪亚的世代被审判。可是呢，在彼得后书的3章第8节，他这样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原来神能够这样的延续这个世界，供应给我们一切所需的，是因为他的心意，他爱着世上的人，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在罪中，愿意每个人都悔改。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了一段圣经，也包含着宽容这个词，虽然它中文翻译作爱惜。在罗马书的8章32节，福音这样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原来神宽容现在的这个世代，却同时是因为他没有宽容 没有爱惜自己的儿子，不是因为耶稣有罪，而是他承担了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成为罪。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神的审判、神的愤怒都集中在他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可以临到每一个需要神的宽容和赦免的罪人。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接受神的怜悯，你的生命真的就是悬在千钧一发的那一根丝线上，我劝你能够悔改，认识到自己的罪，接受神赐给你的赦免。如果你已经重生得救，是一位基督徒的话，我愿你再一次有机会来思考这一段神的话语，来效仿神的宽容，让我们能够能彼此的相爱。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圣经。主啊，请你让我们明白，原来你宽容我们，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求你让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主啊，若有在座还不认识你的，求你感动他的心，让他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悔改，承认自己的罪，得着你的救赎。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